因为我们是接了上个星期的课程哈、然后这个课程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也刚好最近有朋友在谈这样的问题嘛哈、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觉得有一种孤独感，那这个其实孤独感的背后哈、其实孤独感的背后还是自己没有被认可的那个想法，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没有被认可。那没有被认可，假如有人认可你，假如说你觉得自己真的很棒的时候，那你旁边有人认可你的话，那孤独感却自然不见了。所以并不是没有人陪你而你觉得孤独，而是没有人让你觉得他真的欣赏到你，懂你，然后知道你的好跟美。我最近有一个我有一个亲戚啦，那他有一些忧郁症，那他父母亲对他很头痛，那他写信给我，我就只是跟他讲，我说你是我最好的亲戚之一，那我觉得你非常的优秀，那我也非常尊敬你，那我只是这样讲。然后呢，我这亲戚呢，他非常非常感动，他就告诉我说，懂我的就是我了，就是我，他叫你，他说我比他的父母还要更懂他。所以你去看哈，我们从小到大，我们从以前从小一直长到大的时候，我们在寻找什么？我们在寻找我们做对事情。因为做对事情表示什么？表示你能够取得爱，因为你做对，你会被爱，然后你会有安全感。而这个东西呢，它深深的在我们内心里面。可是如果你一直在寻找对跟错的时候，你住在天堂，但是你不知道那个是天堂。你过着非常好的生活，可是你一直觉得自己是孤独跟痛苦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跟随我们本能的那个内在行动力，也就是你没有办法如实的去过自己的生活，是蛮可惜的。所以如果你去探讨情绪的最后根源哈，也就是那个推动力或者是那个业力哈，真正最后探讨到最后的时候哈，那个最后的推动力到底是什么？就是我希望别人认为我是好的，就是那个善恶的观，善恶的对立面。因为你觉得做好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是比较有安全感。那安全感又从哪里来？是从信心来，对不对？那生命如果没有信心的话，那你过的生活就蛮苦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不好的。那如果自我没有价值的时候，你的人生过的方式，不管你再有成就哦，不管你今天赚多少钱，你没有办法满足内心的那个匮乏，就是我希望别人懂我，我希望别人听我的，我希望别人了解我的那个想法，你没有办法满足的。那任何需要都没有办法用外在的部分来满足你啦。对，比如说我赚钱，对不对？我越赚越多，越赚越多，但是我真的很快乐吗？我只是在那个工作堆里面、钱堆里面去打转而已啊。几十年前我来美国的时候，我身上一文不名，对吗？有没有比我现在快乐？说不定还有哦。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压力。是啊，你住在很好的房子，你可能拥有很多的可用的资源。可是真正快乐却是内心的一种满足。真正快乐是内心对自己的一种肯定。我觉得我活得真的很有价值哦。可是那个价值，其实你了解到说，我们一再的提到那种，它是一个内在的行动力，它是一个内在秩序的话，你根本就不需要做比你现在更好的一个人。可是当你这样不去过比现在更好的人的时候，你就却能够全然的专注在你自己的创造上，而你就会变得更好。所以这个当中是非常非常很奇怪的一个畸形状态，就是反而。当你能够往往全全接受自己的那个特质，然后接受自己所有生活的时候，你反而变得非常的有爱心，而且就今天的课程提到说，就算在你旁边，都会感觉到完全不同的那种爱的气氛，而且是非常强悍的，非常非常强大的那种稳定跟爱的气氛。各位，我们一直提到一个东西哈，就是你物质的感官 物质的感官是不是为了要表达内在的一个行动力，或内在的刺激，或内在的爱，对不对？他在表达。那这个物质的感官下面，当你没有自我的时候，你回到内部的话，它其实是就是我们说的原点能量，或者是烛火。我们在上次讲过，好，很多人是说，当你静坐完全心无一片灵的时候，哈，你会接触到那个大能。不管哪个宗教都在这么讲，基督教也这么讲，对不对？阿丽西亚，我们基督徒在等候神的时候，常常会放一种非常非常平安的一种音乐嘛，对不对？那个音乐，有的时候真的有些人在那种音乐之中，他能够突然间把自己全部忘掉的时候，他会感觉到圣灵充满，这是基督徒的说法，对吗？那佛教徒的时候，他有时候打坐打到一个程度，他真的就是把自己就全部忘掉了，然后他会 touch 到那个极大的能量，那个极大的能量，他其实在各种放掉自我的情况都能够 touch 到，比如说洞中禅，奥修的洞中禅，我一直转转到后来我自己不见了，对不对？洞中禅是嘛，那静坐也是。可是如果你的洞中禅或你的静坐，你的 meditation 的目的是为了要寻求这种空性，那你就永远做不到，因为你先带了一个目的。我现在静坐，但是我静坐的目的是希望达到空性，那你不用坐了，你可以起来了，因为你已经带着强烈的自我，而自我只要在意志只要在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进入任何的空性，你就没有办法了。那其实人跟人交往也是一样，当我是用心在看对方的时候，你会完全去听对方的说的话，去感觉对方的那个能量状态，那种感觉方式，对方的对你的接受度他会非常非常强，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一直提到说佛陀坐在菩提树下，为什么他一悟道就能够知道未来过去，可以知道所有的事情，因为他 touch 到他的本来能量，而且彻底的 touch 到了。那彻底的 touch 到的话，就引起所谓的身体上的突变，也就是着火能量。那你们一定会听过那些着火能量嘛，对不对？那所以原来所有的事情，它是由内在刺激往外在在发展的。那我今天有很多情绪，比如说我觉得我很痛苦，我觉得我被打击，我被伤害到，我被指责，我被诬赖。但是如果你没有自我来承受这些东西的话，那些指责会放在哪里？没有啊，没有地方可以放啊。如果我没有自我，你攻击我，那就流掉啦，我不记忆啊，我没有记忆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我们现在在做一件事情，各位你们去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今天的任何事情都跟你自我在做录音的工作。我在录你跟我讲什么，在录这个东西，尤其是有跟自我产生很大关联的时候，那个会录得很清楚，而且录下来后，你不断会拿它来，一旦播放，一再播放，对不对？那如果没有自我，就讲如果今天没有自我，你今天批评我什么，就如风一样的吹过去，对吗？是不是这样子？你讲我什么，就你赞美我，就如风一样的吹过去。那么你说我不好，是不是如风一样的吹过去？我没有承受的东西啊，我没有去载具那个压力或任何其他东西的那个自我。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会不会对事情的观察是最清楚的？会不会？因为我只看事情，可是现在不是，是我先看我内心的伤痕嘛。你现在讲我说啊，那个皮包很丑，然后再来。你会受伤，可是皮包很丑，我今天煮的菜很咸，那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今天盐放多了而已。可是为什么你会那么伤心？对啊，在高速公路超人家一点车，人家给你比中指，然后你那一天就很难过，那你在难过什么？那你是超啊，然后是不对啊，那他给你警告，那就过去就好了。可是为什么两三天还在难过？你知道我的什么？因为我的心都在记忆，都在记录，都在不断在记录，然后不断在记录，不断跟我的好跟坏、善跟恶做比较，然后一比较的话，我觉得自己不好，那觉得自己不好的话，你就开始苛责自己，我不是好人，我没有做好事。那其实后面的部分就是我没有安全感，我好像是不对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你气得掉，就是我今天有一种状态哦，就是说你如果在禅坐，然后不是禅师会拿一个大板子吗？ 那当你昏沉的时候，啪一枪打下来，对不对？你受惊，那个时候常常你的自我在受惊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自我不见了，对不对？突然你震惊，很震惊的时候，你的自我怎样不见了？那不自我不见的时候，其实如果你善用那个能量的话，那个其实是悟道的一个契机。各位懂这个意思吗？所以有很多那种禅宗有没有踢到石头说：“哎，我知道师姑是你的。”然后他师姑说他悟道了。那为什么踢到石头或突然间在，因为他在一直在思考的时候，突然间跳掉自我的时候，他就 touch 到内在，他 touch 到他的内在，一 touch 到内在的话。他突然间跟一个很大的能量接触，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如果说我们有一种状况，就是当我自我没有在记录我现在所面临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自我是能很专心的面对你现在所面临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写这样的一个 email， 就是说一个男人彻其一生啊，你一直在寻找着女人跟你盖章说你是男子汉，真的。那女人的话呢，你一直终其一生，你在希望得到一个男人跟你讲说你是好女人，你是个贤妻良母，你真的很棒，是不是？你很漂亮。为什么需要听到这些东西呢？好，为什么我们会让人家觉得说，你必须要被认可认同，然后你会觉得会比较安全感。为什么我们要说我们是赛斯家族呢？因为我们大家牵在一起，好像我自己就跟你们是一起的，对不对？可是其实每个人是不是都有独特性，你是不是真的要表现你的独特的那个部分才是真实的。我不是说哪个好或不好，而是说你要不要去观察你自己。如果你真的去观察你自己，那最后那个推动力是什么？如果你找出来那个最后的推动力，其实你已经接近跟内在联系的一个非常非常近的一条路了。那么如果一接近的话，就好像你的后院喷出了水钱，你多的是你的滋润的水跟能量，你根本不需要从外面去找啊。当你真的彻底的认可自己的时候，你的创造力真的出来的时候，那个才是你最终极的，你找到你自己，因为你的创造力全部都被开花了。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吗？但是每个人的那个契机点都不是很一样，对吗？那你要这样做，我们一直在强调说，其实真正来讲就是自我放松，自我放松，自我如果能放松，可是现在我们在学赛事，有很多人的方向是紧抓着自我，因为你总是希望说，我今天要这样做，我就是要这样做。但是话说回来，你如果把一个本来非常含蓄的一个人，突然间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强悍的一个人的时候，这真的是你自己吗？真的吗？真的是你吗？恐怕不是，因为其实是一边跟另外一边，他在摆荡而已。好，你坐这一边，就算你今天得到任何结果，你内心有安吗？你内心会觉得很平安吗？会有创造力吗？会跟你的内在的信息会接触吗？恐怕不行哦，对吗？你什么时候可以接触得到？就是我这样，但是呢，我对我这样跟那样已经不是问题，而是我专心的走在我内在的行动上，是不是这样？因为你是内在的行动嘛，你是内在的行动，你是自我把你从内在行动分离出来，才会有自我啊。那如果说我对我每一件事情我都认可呢，我真的觉得我活的就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我真的是活的，不管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都非常非常满意跟满足的时候，你就发现在这个时候，你真的接近那个元能量，真的没有很远啊。你不可能有任何问题，你不可能有任何问题。不管在身体上，或不管在任何的创造上，你都会非常非常的自由跟自在。各位有什么想法？哎，我发现我讲话越来越快，我希望我带一点感情的来谈这些事情，这样子。 其实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的要看我们内心里面是真的有那份爱吗？如果有自我就没有爱哦。如果我一直想表现我自己，那个不会有爱哦，那个真的不会有爱。因为你只是希望别人能看你很行很棒，那个不会有爱哦。因为我们在这个人世间，这个人世间就是个学习场所而已，你可以不来啊，你可以再上一层啊，你在没来之前你再上一层都可以。那你为什么要来呢？你其实是来这里是来学习那一份爱的情感的一个使用。那如果你不爱你自己，你怎么有可能在任何人的身上寻找到别人是爱你的？而且如果寻找到的话，那个东西就变成你的牛的绑住鼻子的那个绳子，因为你一直希望对方能够继续爱你，而且你会把为了要讨好他得到这份爱，你会真的完全会放掉自己。可是如果你支持他变成他所要的，而他支持你变成你所要的，那两个人可以跳两人之舞，你充分的使用你的创造力，而他充分的用他的创造力，那他不会想借你的力量，当然有需要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帮他一把，而你也不会想要依赖他的力量，所以每个人都处在一个非常的自在而且有力量的一种状态。这是今这一节算是希望我们了解的。所以我很希望说，像这一堂课我为什么要去提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最根基的东西我们如果不知道的话，你会问说啊，我现在依赖他，我就很想依赖他啊，我可不可以依赖，根本不是依赖的问题啊。那我依赖不到我觉得很痛苦，那也根本不是痛苦的问题啊。那我现在觉得好恐惧，因为我很怕我的生活发生变化，那也不是恐惧的问题啊。那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不是你对你生命的信心？那因为信心的话，意思是说，当我很有信心的时候，我就根本就不会想要去表现我本来能量的不同的点，对吗？我不会表现不同的东西，因为我不需要表现不同的东西。那如果你不表现不同的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最有力量？对吗？那你是不是最可爱？是不是最有创造力？是不是最能够受到别人的欣赏？因为你在你自己的能量上。可是如果我今天要装你所要的那个人的时候，首先我本来就在装那个人，所以我根本一点都不真实，对吗？那一样的，当有两条分叉的自己的时候，两个不同的自己的时候，一个实然跟一个阴然，那然后呢也不是实然也不是阴然嘛，对不对？我应该是这样做那样的人，可是我不是啊。所以我们可能穷一辈子的力量，我们都想要变成某一种人，而我们想要变成那一种人，却不是我们如实所面对所应该是的那个本来的自己，对吗？那结果会怎样呢？结果你会完全迷失掉，而且你会到后来就是真的会觉得好孤独，因为没有人真的懂我，你都没有懂你自己，别人怎么懂你？那我们会把责任换给别人，说：“哎呀，恰属你是不是比较厉害？来，你给我分析看看要怎样？”哎，我对我自己都不了解了，我怎么去了解你？啊，就算我了解我自己，我也不可能了解你啊，因为你是由你的很内在的东西出来的嘛。我们礼拜天有提到这个部分，对不对？每个孩子他在来投胎的时候，他都已经先设定好所有的东西，是他的内在的那个转世的自己带他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去，然后当完成他的所有的设定之后，这个人就离开了，他就是他自己了。然后他可以透过妈妈的细胞去看这个世界，虽然他眼睛是闭着，他可以借着妈妈的身体去要他想吃的东西，太喜，对吗？那他所有人生的规划，他完全按照固定的情感、固化的情感在发展他自己。那假如说你去深入去了解这一套模式的话，你看连孩子在投胎的时候都是投胎的那个人带着他进来，然后去设定好他的程式。这个在临界信息里面不是我个人乱讲的，好，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真的好好来聊一下，你会彻底了解人从一开始出生是怎么回事，你就知道说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那么麻烦。因为赛斯在提到第五次元的时候，他说连这个实相跟另外一个实相，我们是第三，对不对？第三跟第五之间不是有一个金属丝网吗？早期各第二十二节，他说那个 金属释放是活的，活生生的，而且是什么？是情感，它是情感，而且是固化的情感，而且是不断在 vibration。 所以是什么东西在投射这个世界？那个固化的情感。是什么东西在投射你？是不是你的 DNA？ 你的身体的 DNA 跟你精神上的 DNA， 对不对？那个东西是什么？固化的情感。那赛斯问你一句话说，你现在固化情感有那么难了解吗？你不是水可以 动成冰吗？你变成可以变成气，对不对？所以固化情感有那么难了解吗？它只是你的情感凝固了，然后让这个凝固的情感在投射你现在的现在的状况。那如果你来自你的固化情感的时候，是不是你回到你的情感状态，你是最经济又最合算的？各位先生小姐们，是不是这样子？到现在 OK 吗？还撑得下去吗？我是希望你从，因为赛斯在教我们这些心法的时候，一开始他从第十二节开始，第一个教导是什么？各位你们知道第一个教导是什么吗？他跟我们讲，爱只要存在，即便是无关内隐的爱，也是永久不变的印记。所以你不是要永浴爱河，你也不是要天长地久，可是在某一个 moment， 你如果真的有内心里面起那个如中的那种爱的感觉出来的时候，你真的会照亮好多人，而且你会照亮你自己。这是第一个教导。到十二节的时候，他提到第五次元，然后他提到第五次元，那很多的秘密是在第五次元的那个描述当中。因为这个第五次元它其实有点像骨之机一样是讲在一起的。你以为你是你，他是他，可是不是，他是全部弄在一起。那我为什么需要谈第五次元呢？因为如果你知道你根本就在整个次序跟整个搅在一起的那个动量里头的时候，你自己在控制什么？难怪你会活在天堂，但是不知道是天堂啊。难怪你会一直指责自己，你干嘛要指责自己？你就是最好的，对吗？你可不可以接受我就是最好的？因为我还有很多的自己，我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表达我。可是现在的我是固化的情感所投射出来的，好像是拿一块冬瓜茶放在水里面，它会融成冬瓜汁一样吧？那你为什么拿了一个冬瓜茶放在水里面，那你希望它变成凤梨汁呢？那是个固化的情感，它放在水里面，它会融化成你的经验、你的表现、你的日常的一切。那如果你放一个冬瓜茶在水里面，然后它就是融成冬瓜汁、冬瓜水，那本来就是那么样的理所当然啊，那么样的神奇，那么样的顺理成章，那么样的和谐啊。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一直希望提到这样的概念哦，但我知道说不定也有点错酸的了，操碎了了啊。但是你去想想看哦，如果是行动是从内在的行动，从内在的秩序来的，那坦白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文字的话，他告诉你说，不管人家讲你，不管人家怎么告诉你了哈，自我牺牲绝对不是美德。好，自我牺牲它涉及什么东西？是不是自我控制？对吗？有没有用到意志力？有没有跟内在的行动力相反？对吗？那绝对不是美德，因为你是内在的行动，对吗？那你现在自我牺牲，只要用到意志力的部分，你就是跟内在行动相对抗。各位，如果你用这个标准去看你所写的赛斯，坦白说你要好好想一想。我们如果写赛斯是觉得说用我的意志力，用我的专注力，然后我就要改变什么东西，你是跟内在能量相对抗。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不是说不行啊，我是说是相对抗，那么就会承受一些相对抗所产生出来的摩擦跟热，所以它会是能量的耗损。那能量只要不耗损，你可以做好多事。但是你之所以没有办法做很多事，然后觉得非常无力感，是因为能量耗损掉了。 其实他不断练习的情况只是在让自己相信他可以做得到，因为身体本来就可以做得到。那如果我们这样讲，如果你在催眠状态，你根本不需要练习可以做得到，对吗？或者是这样讲好了，如果今天告诉你说房子失火了，你要有多少的力量就有多少力量，对吗？因为那个是完全爆发出来的。如果一个人他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些其他的压力在存在的时候，他的爆发出来的力量，他完全是在一种禅境的阶段。如果你看过一本书叫深夜在加油站，一件苏格拉底，对不对？你觉得他是练出来的，还是他是完完全全集中在他那个吊单杠的上面？当一个人全神贯注在他所面临的事，而没有能量的耗损的时候，他的表现是最优秀的。你了解我意思吗？你用这个想法去看捡回的动作，或者是说你去做一些食物的啦，或者是任何的其他的营养的那个部分哈，你就会了解到，真正来讲，赛斯在谈捡回，他为什么要这样谈？因为你其实只是让自己相信你会减下来而已，它跟能量的这个什么消耗状态那根本无关，而且是跟信念有关的。可是你以为信念是可以用想就想得到吗？赛斯跟你讲不是那样，赛斯告诉你说你必须要用想象力，你必须要联想，然后你必须要放松自己。那这个部分是什么？一旦放松自己，是内在才能介入嘛。我们这个世界是投射出来的世界，我们是可见的世界。好，科学家也这么说，赛斯也这么说。那我们从架构三投射到架构一，中间有一个第二个架构叫可能性场的架构二，对吗？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并不是在架构一去改变什么，而是在架构三投射过来的。那如果在架构三投射了过来，那架构三是什么东西？各位，架构三是什么东西？各位，考哥，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架构三是什么？情感。架构三是情感。Motion， 你的 motion， 架构三是情感。这个在每一个赛事的地方都讲得很清楚。他在第十二章谈到第五次元的时候，他就说，这是一个情，这个。所谓的金属释放是一个情感线，它是个情感的投射。那我们在个人实相本质也提到，我们的情感会变成什么化学的这个鬼影式的化学物，然后会变成电性实相，然后从电性实相重新再投射过，是这样过程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它变成你的固化情感，从固化情感当中变成电性实相投射过来，所以是情感。那你要看的是你内心的情感，你。比如说这个人再坏，你去说他多坏，然后跟他争理有用吗？真的有用吗？没有。你要改变的是什么？你内心的那个情感状态。我如果心中是充满了爱，充满了平和，充满了热情，那外面的世界怎么有可能会变坏？你变给我看，变不坏的啦。那如果不是的话，你一直很着急，一直很焦虑，一直很痛苦，那请问你的世界怎么有可能会变好？变不好的啦，各位了解吗？它不只是你以为的那个信念，如果它是信念的话，就不应该是在个人实相本质谈完以后再去谈未知实相。为什么要谈未知实相？它是告诉你有上一个层次的次序啊。各位了解吗？啊，那你运动是为了什么？在情感上，你真的觉得自己是很强，而且是会减弱，因为这是群体式的一部分。呀，我们礼拜天不是讨论一个问题吗？美国的妇女生产完了就吃冰淇淋喝冰水，然后去洗澡 ，OK 啊，不会有事。中国的妇女，就算你都不知道这个信息，你还是会生病，对吗？台湾话叫夜里风嘛，对不对？对啊，鬼来轰。对，那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你在中国的文化跟社会，你就已经拿了那个群体是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就算你都不知道， 你还是拿的那一套 package， 你拿的是那一套 package， 所以你必须要这样行使，对吗？那就不同啊。各位，你们要不要互动一下，比较活泼一点？有什么想法吗？
来不及想。
好，我们今天到目前为止谈了几个东西了哈。一切的动力只有一个，最原始的动力就是好跟坏。我为什么一定要好？为什么头发没有弄好不敢出去？为什么衣服要穿得很好才能出去？为什么要做个好人？为什么要不要人家看我怎样？人家笑我，我很难过。这个东西是不是跟好坏有关？好坏跟是不是跟你的自我价值有关？自我价值是不是跟你的安全感有没有关系？有吗？所以那个最低层的东西是什么？最让你能够，就是你会产生自我，然后会希望防御的那部分，其实好跟坏。你如果对好跟坏这个观念，你真的想得透的话，哈，如果你真的想得透的话，真的是恭喜你，因为你获得的宇宙最大的这个礼物，极度的恩宠。好，对，
就是像所说的，你想你要爱别人，先爱自己啊。所以有些时候的话呢，觉得头脑的愿为先爱自己，但是你肯定又有一些东西来碰撞内心的一些东西，才能感受到爱自己的那种能量，那种感觉是怎么样。我现在就差那个点。
其实很多东西它是差一点点，不要这样讲哈。我说爱别人之前要爱自己，可是如果你用这一句话告诉自己的时候，你用的是什么？自我。
对，
因为你只是用这个话来爱自己，你没有真的爱自己。
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个点上的话呢，其实我是在不接纳自己那个不够好的那个自己。
对，
对啊，我很不接纳。所以那当然背后刚才老师所说的所有的一切一连串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些，像我就是现在就是差个点，道理我当然知道，我当然知道是怎么对，但是问题就差那个情绪的理不动了，就是上个星期二来
一点点，
那个，对，就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对，我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差一点的就差很多。你知道我说这样讲好了，我们要爱别人之前爱自己，那个爱别人 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我对别人好，别人对我好，所以我才有安全感，对吗？如果我今天拿东西来给大家吃，或煮很多好菜给吃，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想法，只是给大家吃而已，那这样是 OK 的啊。但如果我想说我这样给大家吃，大家会赞美我，那个就是又是自我在作祟了吧。你知道我意思吗？这差一点点而已，但是差很多。因为你的心是什么？如果你的心它是全然处在那个本然能量，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那现在问题是说，我之所以想要做好媳妇，我之所以要好女人，我之所以要很漂亮，我为什么需要漂亮？说你为业绩折容，你去好好去探讨这句话。那业绩折容的后面是什么？你还是希望你能够被别人赞许嘛？但是如果你今天有被别人赞许这个需要的时候，那么需要就永远没有办法满足啊，他永远在需要当中会打转，一定会成瘾啦。
风
一直
向你手上打一
头。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需要永远没有办法被满足。各位，你必须要先了解这一点。就是好，我今天我一个朋友说，那我问他说，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男人？他说爱我的啊。我说为什么你需要找一个爱你的男人？因为你不必须要一直撑下去啊，因为他如果很爱我，就表示我很有价值啊，我很美丽啊，那就有安全感啊，那我是好的，我不是坏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小孩子连他很小的小朋友哈，你看人家走路不行就会打人家，为什么要打？他不好，不好就该处罚，这是好像天经地义的事，因为我们被教育成你必须要好才能够被奖赏，你不好你就被处罚。所以我们一直在躲避的这个，可是你的内在能量跟内在的行动力，它根本跟好坏没有关啊。它就是它的，就好像我说冬瓜茶，冬瓜茶砖就是会变成冬瓜茶。你冬瓜茶砖放在水里面，然后你希望它变成苹果汁，你就好好去弄吧。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就是我嘛，我就是我的味道，我必须要从我自己对自己的喜爱开始，因为那个就是内在的爱啊，你本身就是内在的爱，所以爱才会表现，才会变成你啊。你想画一个图，是不是那个图是你所爱的，所以你才去画，对吗？内在画成你的时候，那个内在所形成的你是不是内在的爱？那本身就是爱啊，本身就是恩宠，你怎么可能不爱你自己呢？可是当我觉得说我必须要让别人来爱我，我必须要去讨好别人的时候，你已经严重的在扭曲你的能量状态。你如果跟自己的能量做相抵抗的话，那一定会消耗你的能量嘛。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这个东西你仔细去思考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你花时间自己去好好想一下的。真的，为什么我需要跟这个人照个相，然后就是好高兴？他为什么跟我签个名，我好像，对啊，好像飞上天一样。他为什么呢？因为我很没有价值啊，了解吗？为什么你一定要有个跟一个崇拜的人在一起？因为你会觉得你照他的光亮啊，是不是一定要去，这个，就是好好推广某个新华，然后让所有的人变成那样？其实不是哎，因为这里是个学习场所，每个人是不是按照他的情感状态在做学习？你假如说真的对对方有一种尊重跟支持的时候，你根本就是尊重他所应该做的事，而不是啊硬要说服他你要该写什么，对不对？回教的话是，你若不写《古兰经》，你不写我就砍你了，对吧？基督教以前也是差不多啊，对啊，所以才会有那种宗教战争，百年宗教战争啊，对不对？那所有的争端是什么？你不让人家做自己，而且你也不让自己做变自己嘛。你没有办法让自己成为自己，所以你一直让别人要成为你以为的那个样子嘛。各位了解我要讲的意思吗？了解赛斯在讲的东西吗？为什么牺牲永远不是美德？因为牺牲你就在违反你的基本能量，而当你牺牲的时候，你根本在扭曲跟抵抗你原来的这个能量，而且你也没有办法让它变成它。因为你牺牲了，所以他没有办法转化，他没有办法转化，他可能在那边，有一些痛苦，但是在这痛苦，他因为这个痛苦的能量，他转化了，所有的情绪、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悲伤，都是极大的能量。赛斯一再的强调这一点，情绪只是情绪，是很大的能量。那因为我们都很能够乐于跟快乐在一起，可是一旦碰到觉得不好的事情，我们要赶快离开，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内在能量相处。各位了解吗？如果有人批评你，那你就好难过啊，难过到不行，然后觉得心痛，然后怎么样。但是回过头来去想，如果你今天没有自我，你知道这是一个内在行动的话，你到底在伤心什么呢？如果没有自我，你真的能够承受别人的赞美吗？如果没有自我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受到别人的伤害吗？你伤害看看，没有自我伤害不到啊，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没有自我的时候，是不是所有想的事情都会成？因为你在用内在力量，你在催眠的时候，是不是自我完全放下，完全集中在一个部分而已？各位，这个是我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哈，坦白说是蛮精华的，但是也有一点深啊。但是我希望大家真的去思考看看。好，好，我们继续好了哈。因为牺牲本来就不可能啊，因为你是个能量状态。什么叫能量？能量是不是一种行动？能是不是一种动力？对吗？那既然是个动力，你把它阻止，我要牺牲的，怎么有可能？你就是个动态啊，你是个行动力啊，你就是个能量状态啊。你之所以会有身体，会有思考，完全是一个能量状态啊。你的身体不断在绕行，你的思考不断在喋喋不休，所以你就是个能量状态。那你要牺牲阻止它，怎么有可能？首先是不可能的，因为自己的成长跟发展是不可能被消减的，因为它就是有能量状态啊。那通常呢，我们知道，我们说的自我牺牲哈，是把自己这个负担丢到别人身上，而使他变成他的责任。我替你牺牲嘛，好，我牺牲我自己，在家里看孩子，让你去上班， 我为了跟你结婚嘛，所以我就当贤妻良母，我就放弃自己。那你是把责任放在他身上，因为你又不用负责任，他必须要负家的责任，对不对？好，那或者是说，他这里提到一个妈妈对他的孩子讲：“我为你放弃了我一生。”其实讲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是把照顾孩子当作是你的生活的一种嘛。所以他提到说，基本的说法，这样的母亲相信，不管他说什么，他并没有那么多可以放弃的东西，因为他放弃给了他一种他要的生活，是不是？我们希望女生们希望找个有钱的金龟婿嘛，然后我就在他家，那所以你就放弃了你创造力跟你的很多力量的使用，对吗？那到一个程度之后，你会发现到说你只会生活，但是没有任何创造力的，没有任何想法，对吗？那个徐志摩的太太，对不对？又蠢又怎么样，他不要他，结果他变成全中国最会做生意的女人，而且后来帮助徐志摩家很大，这样子，对吧？那一个完完全全被看不起的，或者被觉得他很没有用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女人，怎么能够这样？因为他真的找到他自己的力量了，是不是？那我们每一个人，你真的如果在你的能量上的时候，你的创造力会非常非常的强大。那这样的话，当你创造力起来的时候，你还真的需要什么依赖吗？不会的吧。现在重点是你没有，你的创造力没有起来，没有启动，所以因此你一直希望说从别的地方找到安慰，从别的地方找到支持，从别的地方找到可以依靠，所以你才需要嘛。但如果你起来的时候，跟你在一起的人，他就跟你完完全全配合得非常好，对等，互相尊重，而且互相的弥补那个缺陷，你还是可以要求他来照顾你啊。可是那个东西并不在于你放弃自己的力量啊。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以前我们的中国的社会，或者是以前更早的那美国社会，都是一样啊，好像妇女是不需要工作的，然后认为妇女是不行的。可是事实上，很多的妇女的智慧跟她的创造力哈，远远在很多男人之上，对吗？那这样的话不是蛮可惜的吗？因为那本来是她的能量状态。好，他说一个孩子说：“我为了我的父母放弃我的生活，而一心去照顾他们。儿子，我害怕的是，我害怕去过我的生活，也害怕让他们过他们的生活。”你也不让他们过他们的生活，你也不让自己过你的生活，所以互相绑来绑去嘛，对不对？那你们都有孩子，对不对？你有儿子有女儿，对不对？你敢放手让他们做他们自己吗？还是他不管多少岁都还，哎呀，小明啊，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这种出气，这种天气怎么行啊？那不吃饭，不吃饭怎么行啊？那你晚上打电脑打那么久，你会万一生病啊，是不是？他们是不是有他们自己的特点？你没有办法跟他一样过生活，你没有办法跟着他，你没有办法。可是他也没有办法跟着你，因为冬瓜茶他穿融出来就是冬瓜茶，他就是那种形式，他就是一个固态的情感在表现他自己，对不对？你不愿意，你被放手去让他过他的生活，然后你也不愿意让自己过自己的生活，真的。真的，你去看看赛斯在提到说，父母亲他只是那个环境跟那个父母适合他来表达他的情感状态，就据点就这样子而已。你还真的以为他是你儿子女儿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连你来投胎的那个转世之体，他也不过来到你那里，然后把你资料弄好，一切安排好了，他就要得走啊。你可能都还没有出生，只怀胎几个月，他已经走掉了啊。好，礼拜天那一天，我有刚好有人在问这个问题了，那我有一一的念，大概几十条赛斯在提孩子出生的那种状态，很有趣的。所以 他说哈、哦，我们害怕过自己的生活，也害怕让他们过他们的生活。那夫妻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一样呢？你害怕过自己的生活，你也害怕让他过他的生活。那因此，每个人都在互相绑在一起，你也很怕他万一怎么样，那他也很怕你万一怎么样。那他要讨好你，你要讨好他，最后的话，每个人都失去自己。可是你没有办法垫着脚尖走路嘛，因为那不是你嘛。最近今天早上就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这个问题了，他说他有另外一个男朋友，啊，温柔的要命。那另外一个男朋友是一个基督徒哈，然后话死板的要命。可是他在跟这个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其实非常有那种安全感。那罗曼蒂克的那个男朋友，他觉得很没有信心这样子。我说那个罗曼蒂克的男朋友是你原来的形式，而且你交往的男朋友大概都那样形式，对不对？他说对。那因为你过去的经验让你觉得你实在是没有真正自己的一个对这件事你已经有成见了。好，那总之，假如说你今天所走的路，假如说你是回到一个你自己的形式状态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是在看你哪个人可以让你依赖，或哪个人可以提供你什么，不是，而是看你内心的那个情感状态。我一直在讲一个东西哈，各位，你去思考看看，当你说你爱一个人，或当你说你爱一件事，比如说你爱你的儿子，或你爱某个男生或女生，不要用爱当形容词的话，你怎么样去看自己的感觉？如果你不用形容词去形容你内心的感觉的时候，你大概是用什么方式去感觉你那一份内心的那一份情绪能量状态？因为你如果用一个爱这个字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哈。比如说你爱一个男人，这个爱这个字是不是马上会牵扯到结婚，然后牵扯到所有你曾经认识过爱应该要怎样的那个标准，他应该要怎么对我啊？哦，那我应该怎么对他？是不是这些东西全部都出来了？那个是一箩筐的东西，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说不清楚爱是什么，对不对？爱他就应该帮我倒杯茶，爱就应该他帮我就把拖鞋，爱是怎么样？你是不是有一大串那个东西？可是你对他的那个感觉到底是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是依赖吗？是觉得什么东西吗？你那个感觉是什么？不要用形容词，你怎么去感觉你内心的那一份感觉？但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如果各位你经常用这种方式去看看你内心的那种情感流动状态的时候，你就回到内在之旅了。我不用形容词来形容我内心的感受，那个感受是什么？我觉得很孤独，是孤独吗？还是有另外一个东西在？我觉得我很痛苦，是痛苦吗？还是什么感觉啦？我觉得很震惊，那个震惊本身它谈的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东西，孤独谈的是非常广泛的东西，但是感觉是很清楚，只是你自己没有去感觉它而已。要了解我的意思，你的感觉是什么？你不把它定位的时候，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那这样的话，你就比较知道那个脉动，内在的脉动。学着这样做，就是我学着不用一个定义的东西来定我内心现在用的词句。说这个人很卑劣，是卑劣这两个字吗？还是你看我国语不太标准，也讲不太不练邓，很卑劣。那这个你形容的是卑劣哈，它牵涉到从千年以来对卑劣这个两个字的定义跟他的一些观念，绝对不适合你用这两个字去定义你现在所看到这件事情，对。但是我们习惯用这种定义方式，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事实是什么东西，真相的你真的感觉是什么，他真的在做的是什么，你没有办法去觉得他。那问题是你一旦有这些概念在你内心变成一个典范的时候，那这个典范会直接影响你对一件事情的觉察，然后对你的判断会产生一个不同的影响出来。对，了解这个意思吗？好，他所以这提到说，当我放弃我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是你获得你要的生活，对不对？ 我放弃我的工作，像我们一个同学，他本来是好几份工作也做得很好，对不对？那嫁给先生以后，他的工作就放下来了。那是啊，你得到一份职业叫做家庭主妇，对不对？那我们以前在超户政事务所的本质叫家管啊，职业家管，对不对？有没有一个职业叫家管？家庭管理嘛，啊，它也是一种职业啊。所以你得到一个职位叫做家庭管理，可是其实你并不需要一定要这样做啊，因为你不要放弃自己了，永远都不要放弃自己，因为爱并不要求牺牲。爱不是要求牺牲，就是我因为爱你，所以我必须要完全把我自己的所有能量状态把它砍掉，我要变成你期待的我的那种人。那一样的，你也不会期待他是你心目中的那样的一个人，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好像我说，你不要用形容词来形容你的感情一样，因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每个人都不同，然后你为什么要固定的词句去形容它呢？你要怎么形容？告诉我你怎么形容玫瑰花的香味？告诉我你怎么形容玉兰花的香味？有人可以形容得出来，我付他100万。你形容玫瑰花的香味给我听看看，你怎么形容？对吗？我最近昨天我卖了一碗牛肉面，我开价100万，我真的开价100万。他对方很高兴的接受了，后来我疑心不忍，我说这样好了，打个折给你好了。他说那你要多少？我说5块。他说不用了，你还是100万嘛，因为我觉得你这个面是值100万这样子。这后面有一个淡书了，因为我的条件是付款条件8000元。8000年后，他要为了那一碗面付我100万美金哦。
啊，1000年付100万美金不会
实现哦。他因为他没学赛时，我学赛时，我骗他的，因为时间是同时性，他真的欠我100万。开玩笑的。我也不希望我讲的东西太深涩，但是其实今天讲的东西是蛮实用的，去想想看哈。真正来讲的话，你如果真的抓到一个基本点，就是我就是内在的行动力，我就是内在能量的表现，所以我现在的所有东西都必须要是我非常非常真爱的，我会喜欢我的人生。我现在不管怎么样，我都处在一种天堂状态，因为我没有期待我以后要好一点。那如果你没有期待你以后要好一点的话，你会不会马上就享受到现在？是不是？对，我就现在去享受现在。而且赛事的第一个教导就是，爱只要存在，不管浮光掠影的爱都是永久不变的印记。我住在 Laguna Beach Laguna Niguel、哦、那我就欣赏那个风景，我就欣赏我现在在美国的这个海岸线，这个美国当列强强了人家100几百年才有像这样的建设，那我现在来到这里很莫名其妙的享受人家的这个好处，对不对？然后好高兴哦。
住在创始会有个点，就是一直是我是那么长时间一直在挖自己，那是不是我发现我挖到自己，是一个觉得有时候的话呢，就痛苦才让人感觉的话好像有存在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我一直在挖自己？就是我知道我那个点，挖完自己以后，一段时间哦，看得好清楚是哪个信念或哪个点出来，然后再去挖自己，然后又看到，然后呀就去挖自己。就是我发现我的话呢，有一个点，有一个 point 在那里。
好，
是不是？对，
这样讲好了哦。你不管怎么挖，你都挖不到自己。你所看到自己，都不是真相。这样了解吗？你根本可以停止这些动作了。因为你看哦，一个观察者，我用一个观察点在观察这件事情， 你所观察的，你所观察的那件事情是不是原来那个自我意识，是不是原来那个后面的基础？我用原来的基础看我的问题，我觉得我找到问题，你有没有找到问题？没有，你只找到你的自我而已，这样了解吗？你根本就不需要挖自己，因为你只要在一种，这样讲，在，因为你在挖自己的时候，有一种现象会有一种能量耗损的状态，
对，
对不对？会有一种能量耗损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今天不管它呢？因为其实赛斯整个教导都告诉你说，你不要去管那个什么内在自己，当下就是威力之点。什么叫当下是威力之点？赛斯只教你两句话而已哦，最重要两句话，一个是什么？实相是我创造，是我创造我的实相。那我呢？他是说，是内我跟自我合在一起叫我。那其实应该，如果说以动力学来讲，是内在在创造的，对吗？第二个呢？当下是威力之点，当下是威力之点，就是我说的。你只要把所有能量就集中在当下就好了。那集中在当下的意思是，我根本没有去管以后会怎样，我没有想要更好，我也没有想去知道以前是怎样，因为以前的事情不过去。你没有在记录它的时候，你因为自我放下，你是不是跟内在是合一的？是不是？那什么是当下？当下就是我现在的纯然的现在的感觉啊。那其实当下是威力之点这句话是说。听好哦，这句话是说，你把自我完全放下，因为你没有一个承受他的东西，没有那个篮子去承受人家的赞美或人家的指责，也就是没有那个善恶观了。当下是威力之点，是我完完全全、清清楚楚、干干净净的在现在能量当中去行使我现在的能量的力量，这叫当下是威力之点。听好哦。当下是威力之点，是你把自我完全跟内我的行动合在一起，因为你没有在想以后我要怎样，你也没有在想我以前做过什么，你不会用以前的记录来打自己，不会用以后的目标来压自己。那么这样的话，你是不是纯然在你现在的能量状态？所以有很多人会觉得说，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切都是空性，就是空了。没有哦，蛮错的哦，一切都是专注的能量，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知道吗？哪一天我真的来跟你们讲《金刚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哈，《金刚经》提到四寂寂，对不对？四寂寂，这叫石灰石，灰石灰灰石，它的意思是告诉你说，那也不是说我现在包含了这个包含那个，其实它真正在讲的意思是，情感的状态在推死一切的东西，所以你只要花了自己的情感就好了。那你现在分析，你所分析的事情不是自我，不然是什么？是谁在分析你呀？那你是什么样的观念的？你分析出来就一定那个啊，叫做观察者怎么样？影响观察物，观察者等于观察物。那观察者等于观察物，你观察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是你自己啊，不是吗？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我怎么样能够真的完完全全让我自己真的觉得我好高兴我的每一天，我好高兴我的每一分钟，我好高兴我每个 moment， 我好高兴所有跟我在一起的人，即便他是在打击我，我也很高兴去感觉到他，去感觉到那份爱，去感觉到我的，你就是感觉现在就好了，因为没有以前，没有后面。我跟你讲，禅宗的最后被这样敲到能够悟到的阶段是什么？意识失掉了，突然间自我的焦点没有了。真的，因为没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极大的能量，大部分转化都在那个时候。这不是偶然的啦，这绝对不是偶然。他在讲的东西就是当下就是威力之点，当下就是威力之点，就是当下没有任何拦阻去承受任何其他你对事情的一个负面或正面的东西。因为你要呈现很正面的东西的话，那么你就是沉醉在别人对你的赞美，对不对？你会讨好对方吗？对不对？好，你就说哇，他这个人好懂我，是他的声调吗？是他的温柔吗？还是你觉得在他面前你被认可了？你觉得你是好的，是不是？如果他骂你，你会觉得他很了解你吗？不要骗我，他一样很温柔的声音，像我现在讲话这样很温柔的声音，啊！但是呢，我喷出来了，就不相信我这样的声音讲话。
幸亏我很淡定，我的话也舍得喷出来。
对啊， 声音调再怎么样的温和，可是他让你的感觉是他有在排斥你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你的知音吗？但为什么这个东西对我们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要人家爱我？为什么我们要很漂亮很聪明？你去看这个部分，它的后面推动的能量是什么？如果你真的解了它以后，你就真的能够了解什么叫当下是为你自己。你不再祈求别人的赞美，你也不再在乎别人对你的批评，而在每个当下，你就全然专注在你现在当下里头。而且你知道你的情感状态，而按照这个情感状态，不断的在做你该做的事情。这个才叫做爱你自己。对吗，各位先生小姐们，还没有小姐们，等一下哈，电脑宕机。好，下面这句话可能对某个人是有用的哈。你把你的孩子绑在自己的身边，对他们是没有帮助的。你把你的孩子一直指导到他没有错误哈，对他们是没有帮助的。OK，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使用他们的能力。当你鼓励你年迈的双亲和他们的鼓励他们的无助感的时候，你也没有帮助他们。啊、哦，你都不行了，来来来，你现在老了，现在东西来我背。我女儿现在也会这样，哎，爸爸，你不要不要，我搬去了。我说爸爸还没有你收的那么热，来我搬，是吧？原来我现在是，啊，成年人，我下一期不说了，老年人，但老年人很好，哎，你去好好观察这两句话的意思，你连。让你的双亲年迈的双亲去让他觉得他是无助，你要帮助他，这样对他都没有帮助哦。你要让你的孩子觉得说他需要你的指导哈、哦，对他来讲是非常的没有帮助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习惯让他用他自己去解决事情的办法，没有让他把自己的力量拾起来嘛。整套赛斯书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他都告诉你一件事情：各位先生小姐们，请你使用你自己的力量。不要使用别人的力量，千万不要来找我。我可以帮你忙，但是我绝对不能介入。他是说赛斯说的，不是我说。赛斯说，你们千万不要来找我，因为你如果来找我，我可以帮你忙。可是我如果帮你忙，你会更加的无力，是不是？赛斯书是这样讲的，信是不是这样写的？不然我放给你听吗？哦，那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不同。我们来这里学习，真的没有老师啦。我们来这里学习，我们每个人都是因缘相会，互相在学习而已。你知道吗？如果有，那就是表示你的自我真的很强大，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对孩子绑在身边，对他不断的指导，对他没有帮助。对双亲，你觉得他需要你帮助他，那真的没办法，除非他真的不行了，那你给他一个协助，或者是让他能够找到他自己恢复的力量。否则的话，他的心里会觉得说我老了就不行了。你都了解我意思吗？真的，赛斯是这样告诉。为什么呢？你去看看他怎么讲。透过你的动物性所给的一般的沟通本能，如果自发跟诚恳的被遵循的话，会解决所有的你们的问题。那这是不是我们一再强调的 ？Follow 你的 feeling，Follow 你的 motion。如果跟随你的情感，所有的问题都会解决。但是因为你要假装，你要骗人，你要化妆，对不对？你要。用各种方式来呈现一个不是你的你，不管在精神上、在肉体上、在各方面上，你都想要隐瞒你自己，然后呈现出好的自己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真的去解决你的问题。那包括我们所碰到的人生问题也是一样啊。我们碰到问题，我们不会去解决，我们现在是说，好了，家和万事兴啊，那有心吗？家和万事旧的啊，都全部都旧了，对。因为那个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被压抑的，只有被压抑的光才会产生暴力。那请问你忍耐的时候是不是压抑的沟通？你知道我意思吗？ 忍耐，你在忍耐的时候，大家有耐心的时候，会不会是压抑的沟通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一直不希望把我自己的真实的感觉讲出来。你们说什么好啊，没问题啊，心里想说，臭鸡蛋枪，炒鸭蛋。你这样子对我说话，你太不尊重我。我说好了，没问题啦，我会帮你弄啦，是不是？所以被压抑的沟通哈，它会产生暴力。因为它为什么会产生暴力？因为它的能量被筑起来了嘛。筑起来的话，就好像你的水坝把一道墙把那个水筑起来一样啊，那当然会爆炸啊，对不对？所以被阻止的能量才会产生暴力，才会产生爆炸嘛。那爱的自然力量在你内是无所不在的，而正常的沟通方式永远是把你带到与你同类更大的接触上面。因为本来就有秩序啊，而且是内在秩序，你看起来很混乱的东西，它其实都有秩序。那些爱的自然力量它是无所不在，你只要内心产生那个爱的能量就好了。你去尊重对方，了解对方，让对方做他自己，让你做你自己，爱你自己，爱对方，那这样的话永远会把你带到同类的一个更大的接触上。你看到一个人，今天如果俏师讲，你可能会仔细听的哈。如果今天一个阿三过来讲话的话，你可能就根本听都不听。哎呀，你就不要讲了，哎，我下去啊。常常我们会碰到这种情况，有些以前我们在旧中心的时候，有一两个人好像不太受你们欢迎的啊，或是他身上看起来蛮臭的，他讲话就好像有人很排斥他，对不对？可是如果有一个你需要有更大的接触的时候，当你跟他沟通，可能刚开始是真的讲得很糟糕，可是到了更深层的时候，那个人类的那个就最基本最精华的东西它浮现出来，你了解吗？就最后变成一个你跟他的一个非常好的脉动关系，因为它产生在你身边，跟你一定有一个对应关系的。所以这样讲的话，你身边的任何人，你可不可以尊敬一个很普通的人，就跟尊敬市长是一样的？你可不可以尊敬一个很普通的人，就像尊敬洗衣师是一样的，或者是尊敬你老爸是一样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把你的同类会上会有更大的沟通。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内心里面那个频率它正是我们在创造外面的那个频率了。所以爱自己，并且给自己一个公平的礼仪，你也会公平的对待所有人。我也常常观察到我自己啊，有时候煮个100个人的菜给大家吃，结果自己是捡那个比较破烂的，因为我是煮菜的人嘛，那或者甚至自己根本就没吃这样。那其实我并没有很礼遇我自己啊，但如果说我今天回过头来，我真的了解到说，其实对自己跟对别人要是一样的，并不是说今天炒了两条鱼，一条是焦的，一条是不焦的，然后焦的一定给自己吃。你们做妈妈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然后好的给老公吃，要不要好的给客人吃？那假如说你真的是有善待自己的话啊，好了，我们今天有一条焦了哈，啊一人一半哈，焦了你吃一半，我也吃一半。那牵涉到什么？是不是牵涉到善路？你怕人家看不起你嘛，对不对？你要怕人家批评你嘛。所以当你说不或否定的时候，当你这样做，永远是在跟你的心跟情感里头一个现有的状况或被建议的状况离得更远，离某些理想还远得多。当你说不或否定的时候，你这样做永远是因为你的心跟情感里一个现在的状况跟被建议离得很远。意思是说，好，我说不要的时候，是不是我现在的心理状况跟我应该的状况会离蛮远，对不对？那你敢说不，是不是把它移到你现在的位置上？可是一般来讲，我们不太会说不，尤其是当你在乎的人，你的孩子跟你讲，你会说不吗？孩子说，哎，这条鱼交了妈妈你吃。我最近也发现一个状态，煮出来的东西就有点老，哎，我们家的那个就说，啊，这个我不吃。我现在想说，啊，你不吃，那就是给我吃咯。你知道好意思吗？但是我如果够勇敢，我会说，哎，我们吃分一半，不然就把它丢掉，对不对？可是我会怎么样？我会吃啦，因为好像垃圾桶嘛，你不要吃的就是我嘛，对不对？ 那你们是不是也一样？对呀、啊，那所以这就你要给一个自己一个公平的利益了。可当你说不的时候，你其实是把那个距离拉近。如果你一直随时拉自己的能量在一个你的内在的行动上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有怨言呢、啊。好，那如果今天不讲，然后我今天会在上课会提吗？是不是？因为我那个没有消掉，对不对？但是我这一次真的有讲，我跟他讲说，哎、欸，啊、你如果每次都这样的话，那每次你不要吃的就是变我吃。好，我今天炒了一些苦瓜嘛，哈、哦，哎、欸，他就挑这样子。我说啊，你挑了，但是你挑完，你不就是我的吗？你不要都是我的吗？那谁造成这个情况？谁？我，对不对？谁造成你们的情况？你嘛？那你为什么造那个情况？你有发露这个内心的批评吗？你知道为什么？所以这个季节永远是对某件事情会被认为哈，至少是更好的事情的一个反应。如果你对完美没有太僵化的概念，那么平常的否定就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目的。那你敢否定吗？当然，有一本书，我想你们大概都看过哈，就是季节哈，其实就是在做自己。当然这个，也不能完全这样讲啊。不过，的确是，这本书是这样写的，就是你在拒绝别人的时候，你是在做自己。但是，当然我不是说完完全全那么任性的，什么事情我都一定挑自己好的了。但是我相信，有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的尺度，就是说，我也有一个相对的善意，可是我会很婉转的把我的感觉表达出来，我是有这个感觉。但你不需要很愤怒啊，因为这个一定会造成问题啊。所以，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他放得很松的时候，他在表达事情的时候，他也不会那么极端跟愤怒。各位了解为什么？你不会说一直想指责他，因为你没有自我，你干嘛指责他？对啊。所以你如果对完美没有太僵化的概念，那么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实际上的目的。那其实话又说回来，真正的问题。所有的问题是不是仍然是完美主义造成的？我有完美主义，那我会严格的要求我自己，然后我会不会要求你们也这样做，对吧？会吧。好，像我一个朋友，他是练过一些什么气功啊，或者什么灵能量，他就告诉我说：“哎、欸，不要吃冰哦，你吃冰对身体不好哦。”我跟他讲说：“可是我们美国哈、哦，你只要水进来一定有冰的。”美国没有水没有不冰的吧？
你要跟他讲不要放冰，
但还是冰啊，因为他只是把冰块捞起来而已，他还是给你冰水，只是冰块捞起来而已，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他没有这个概念啊。但问题是你有这个概念，你会以为这样是对吗？所以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如果你没有完美主义，那什么叫完美主义？是不是善乐观？那善乐观是不是最原始的推动力？我还是回到那一点了。他还是最后还是那个东西。如果我今天没有很强烈的生活观的话，我就没有很强烈的完美主义哦。那是不是这样的话，我的人生就不会消耗跟浪费好多我不应该浪费的能量，是吧？各位先生小姐们，是不是这样子？那所以善恶观、完美主义，它其实是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做自己，然后没有办法真的把我们的能量集中在一起的一个很基本的原因之一。对，但是你必须要去，你如果了解到的时候，那这个部分你会很清楚的看到说，哦，原来我是这个部分在作祟的。
如果说一个杀人如麻的强盗，他也有善恶观。
当然啦、啊，他就是因为有善恶观，所以他把你杀了、啊。你看那些小流氓、小太保，对不对？你从走过去，你看他眼，你没有瞪他哦，他很生气，他找你，他为什么？因为他有强烈的善恶观，他觉得你在歧视他，而且他看自己是不好的。对啊，当然啊，他为什么那么大的愤怒？一定是跟善跟恶有关呢。当有很大的善恶观的时候，当你杀人的时候，你还不觉得自己是有错的哦？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像西班牙那个开个车子去。撞那么多人，他会觉得你们这些人都很坏啊，该受处罚，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处罚你啊。对，你觉得很不好，说我惩罚你们这些人， 所以他是不是有完美主义？有吗？他觉得他的宗教才是对的。所以他说，但永远不要否定你自己的目前实相，因为你把它以一些理想来做比较的话，就会产生我刚刚提到的问题。所以整个今天的课程当中最后提到的就是说，请你不要再比较吧，因为比较才会出现恐惧啊。你不比怎么会有恐惧？你不比怎么会有问题？那比较是什么？是不是善跟恶？你为什么要比较？是不是比较好跟比较坏？那如果不比较，如果你随时都回到一个目前的状态的话，那这个就是赛斯很希望我们做到的一点。如果你不比较的话会怎样？各位，你去想想看，如果我下一个礼拜我都不比较，那会怎样？我吃东西就吃东西啊，我没有跟以前一比的话，我就不会食不下咽嘛，对不对？我过生活就过生活啊，老公牵我的手我就跟他散步，然后你想，你昨天他讲跟你讲一些话很不习惯，手一下，不要牵我的手。那我朋友跟我讲说，他一定有什么目的，不然他牵我的手干嘛？我说他是你老公，他牵你的手，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还记得前面的那个小仇恨，他牵你的手，他跟你表示，啊，不然要怎样？我问他说，不然你要怎样？对，你也不要他跟你好，你也不要他跟你坏，那你要怎样？是不是？对啊。所以各位，坦白说哈，我今天为什么要抓这个主题？因为我希望很清楚的点一个东西出来，就是所有你的业力，所有你的推动力，所有你今天在人世间所做的任何行为，任何起心动念，它其实跟什么有关？跟完美主义有关。完美主义怎么来的？比较出来的。比较什么？比较善跟恶嘛。那如果这个没有的话，你是不是就住在自己的能量上？那对所有人都好哎，你知道我意思吗？对你也好，对儿子也好，对朋友也好，对所有环境，对目前生活的享受，都是一个最好的状态耶，不是吗？所以永远不要否定你自己的目前状况，只因你把它跟一些理想化的完美相比。那只要不比，你就创造你的实相，你就在当下是唯一之点了。那我们就讲到下面这一句话哈，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完美是不存在的。那完美不存在，哪一个人的这个交情是最好的？没有嘛，因为完美是不存在，也没有一个道理可以适合所有人啊，没有，没有那个东西哈，各位，没有那个东西。那因为所有的存在都是一种变为的状态。各位去想想这件事情哈，我跟他结婚，那我期待一个很好的未来，那未来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好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希望我长大哥哥爸爸真伟大，只要会长大，是不是？那长大以后会怎样？难道就真的有？因为他一直在变啊，对不对？我希望我能够变18岁很千春美貌，问题是现在变老太婆了，对啊。所以你的每一刻都在变，哪有可能完美？因为完美不存在嘛，因为完美只要存在就不能变嘛，完美只要存在它就无法变化，这样对吗？所以完美不存在，那既然不完美不存在，你比较完美干嘛？因为现在5点多了，也不占大家时间，因为有些朋友要去很远的地方。我曾经去光复，台湾的光复，然后那个人就看到我，然后就说：“你是不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啊？”我想，对啊，我从台北过来很远啊。我说是啊，是啊，我没有跟他说是啊，我就说，一斤多少钱？我指着甘蔗，他说，哇，你的国语讲得很好很好。原来他把我当马话来看，所以他要来引导你是不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我说是啊。哦，你的国语讲得很好很好。我说买2只。OK， 谢谢大家。那大概2、3个礼拜后，大家再见了哈。
你国语讲得很好，当然啦，因为你是牛肉厂的主持人嘛。
我说牛肉厂。
也是啦。
那今天我讲的东西，我觉得你们值得再回去想想看哈，真的值得你想想看。尤其今天的导文哈，那个导文是我在今天在辅导另外一个人的感想的 当然内容我就不多说了，这样，好，你们自己去想想看，好，谢谢大家。